起打开马可福音十五章。去年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马可给我们交代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情况。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有一个古利那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哥哥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拿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的，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经散热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上一个星期我有提到说，马可在交代整个耶稣的事情，看起来表面上是非常的一种简单简化，到一个地步似乎我们好像觉得他非常的这个粗糙，或者所提供的这个资料常常不够，使到我们常常每一次都要再翻其他的福音书或者是保罗书信来补充，来去解释他所提供所呈现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把其他的带进马可里面，而反而没有感受跟看到马可所要表达的。马可既然给我们呈现耶稣的事情是这样子，在这里这个什么，就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专注在他所提供的这些什么，以及他所提供的这些什么里面到底要向我们来传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息。这里再一次提到两件非常关键很重要的事情。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因着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而十字架上也定了一个牌，说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接着下来再多了一件事情，提到说他曾经说他毁掉，他能够在三天之内重建这个圣殿，然后是祭司长和文士提这件事情，并且以这件事情戏弄他，你又是以色列的王基督，又是有这样的一个能耐的话，现在你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我们就信你。各位，如果耶稣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也许当时的这些祭司长文士就信他，但是过后呢，人就不会再信他了。我们常常要上帝按照我们的期待期许跟我们的观念做上帝，我们也常常要求我们的丈夫按照我们的理想做丈夫，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按照我们的样式做爸爸妈妈，我们的儿女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勾画出来的做儿女。今天我们来到十字架上，我们回到人自古以来一个最根本我们一直摆脱不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中心。我们在世上，我们在平常，我们不能够在一种和谐平安 的一种关系里面，一种的这个气氛里面，氛围里面过日子，甚至在最亲的家庭关系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要在别人的身上强加我们的意愿跟我们的这个期许。当然这也不是错的问题，而问题是当我们是这样子做的时候，是不允许对方有任何的这一个余地，有任何的申辩，有任何的自己表达，有任何的呢空间，或者是 Henry Nouwen 所说的，你没有给他一个 space， 你没有让另外一个人能够做他自己，能够呢表达他自己。请原谅我这样说，当我明白了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对盆栽有一点点很不舒服的感觉。当然这是我们中国园艺里面一个很特殊的艺术，但是那一棵植物就在我们的精心构造之下，按照我们的这个摆布跟用那些铜线呢去塑造它的形。但是当我们在人身上加注这样的时候，就在100年前，上一个世纪而已，跟100年前以前，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要缠脚，都要做小脚。最近在凤凰卫视看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何等残忍跟恐怖。在那过程里面，这女孩子在小小的这个时候，妈妈就在搓搓她的脚，搓搓搓搓到麻痹的时候，然后弄断她里面的骨头。而接下来她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面，每一天要哭，因为痛。而把女人的长脚布拿开的是基督教的宣教士，这个是历史事实，没有任何的狡辩。而当我们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加注在别人一个身上，满足我们的那一种所谓审美观或者是种种的，而另外一半的人从小就要活受罪。当我们把这些想在内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就会感激，我们才会感动耶稣坚持钉在十字架上不下来。什么叫做做王？什么叫做你很有能力，你竟然连圣殿，我们过去辛辛苦苦跟在不久以前，我们的希律王用了至少40年，再重新在这个修复到今天这么堂皇，你说拆毁它3天你能够重建，而且你竟然还要拆毁，你是谁？各位，尤其是各位已经信耶稣很久的信徒们，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带进保罗的那个讲解，这里是赎罪记，这里是什么，我们按照福音书本身的作者所呈现的事实的过程，再给我们看见那个丰富的福音的许多的层次跟含义在里面。保罗是把这个讲解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包办全部。那你看到说虽然是很简单简要，但是关键重要的全部呢，马可没有一件忽略跟漏掉。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今天，是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叫做终于节，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来纪念跟表达。那么事情是记在马可福音11章，就在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夹道许多人欢呼，可能因着他过去做过的一些彰显的跟说的一些话，让他们呢真的是带着一些期待跟期许，他应该是带着大有能力，大概能够为我们犹太人做一些什么事，进入了这个首都耶路撒冷，然后他直接到圣殿去。 我们来翻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一进了耶路撒冷，在来到圣殿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给我们一个标题，叫做洁净圣殿。我曾经提过，在过去提过，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解释。我们重新有另外一个可以看的角度，而且更能够呢符合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罪犯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买麦格子人的凳子。那么十七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当他这样一个指责圣殿的时候，你看祭司长文士的反应，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所以他们呢找不到机会逮住他。那么祭司长文士为什么这么激烈的对耶稣这样的一句话？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理由呢？这样子来对耶稣呢？有的。因为祭司是在当时被赋予这个圣殿打理圣殿的唯一的合法，而圣殿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表征。这好比我们中国人的神主牌，好比我们中国人的祖宗的坟墓。所以耶稣这样做等于就是砸神主牌，挖你祖宗的坟墓。我在上个星期已经讲了，当我们把种种的表面因素排除之后，其实耶稣是因为他所说的话跟所做的事而招惹杀身之祸的。不是因为犹大卖他，他才会死。但是问题是，他做这些跟做说这些话，是上帝所委托，也为着人的缘故而做而说。但是人不肯反思，也不肯反省，人仗着他自己的有理的那一面，所以祭司长说，这个圣殿的事情，从会幕到后来这个所罗门建圣殿，我们祭司被委任于打理跟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跟这样的一个权威，不容你呢来挑战。你是谁？你从加利利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接下来你看到说，他在圣殿里面，他们问他，你凭什么？你什么权柄？祭司没有错的，他们这样子问耶稣。同时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事情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总是比较是会同情那一个所谓没有不在权位的人。当有一天你也坐上权位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被这样的一个位置跟被这样的一个事情放在一个呢非常呢很困难的。我们都做过家长，我们是家长，我们做过公司的主管，甚至我们当政者。当我们坐在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处理，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有所这个行动，甚至我们一定要执行那一个政策 ,politic,political,politic 不是肮脏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说 ,there is politic inside.Of course there is politic.Church, there is politic.Of course, 因为我们要有政策执行。不要用这一句话来否定所有一切需要执行的政策跟所要定下的政策。What's strong with politics? There is good and bad politics, nothing wrong with just politics. 我们底下，尤其是我们没有这种权力的人，我们常常就是啊他们很多 politics 的啦。但是当有一天你坐上那一个范围之后，你知道你基于的这个权利跟你基于的责任，你需要做一些决定跟做一些行动。 祭司长，这个祭司长大祭司被赋予就是执行跟以这个圣殿的这个服事来照顾上帝的这个百姓，他一定捍卫这样的一个系统跟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一个存在性，跟着他甚至不容许任何人，而他们呢，历史上也证明犹太人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也不容许外人呢来到圣殿里面随便乱做事情，这个是有事实证明，在耶稣诞生前也发生过。他们宁愿流血，他们宁愿呢就是牺牲生命，不妥协，不愿意让这个圣殿有任何被人这个伤害。你这个人这样狂妄，你进来推翻我们这一切，然后说我们这个是贼国，你凭什么？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个背景可以参照的。在他的几百年前，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叫做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七章那一篇很出名的叫做圣殿讲道 Temple Sermon， 神透过耶利米那时候已经说，你们不要再靠这个圣殿，不要以为有这个圣殿就是神的保佑，就是神的同在，神要来管教你们了。当时的人听不进去的。当我们是大祭司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我们总觉得说我们有我们的合法性，也我们也有我们的合法性，我们有我们的珍贵性，我们有我们的理据依靠。你是谁？而在犹太人的这个信仰传统里面，在主耶稣出现以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任何侮辱圣殿的、亵渎圣殿的是可以被治死的。所以他们告耶稣不完全是没有理由的。当然耶稣看到更加深入的情况，一般老百姓看不出这一个圣殿的这些圣职人员的腐败跟他们的问题，因为一般老百姓都是很简单，也都他们就看到这个圣殿很单纯的，这个是我们敬拜上帝朝拜，也是上帝在当中只是引领我们跟他跟我们同在的一个表记。而上帝知道这个圣殿的整个系统，尤其是圣殿的这个人已经在败坏，老百姓不一定看得到，而他们也不肯反思，他们仗着他们有一个传统，有一个正确的传统。我们何尝不是？我们何尝不是仗着我们一些的理由，我们仗着我们的一些的理，我们坚持不放，我们就是要对方在我们面前低头，尤其是在我们的家里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有一个更新，我们不愿意看见有一个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可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丧失我们的主权，我们的那一个身份地位，我们的自尊，我们的面子，我们都要维护。所以我们都跟大祭司是一样，他被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挑战，在以他们当时的身份地位的方便，跟他们的这个不加以反思反省，即刻就定他你是我们的敌对者，也找到呢某种程度上的那种理由来定罪。耶稣是犯了一个大忌，因为他去甩人家的神主牌，他去挖人家的祖坟，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们在提起这件事，然后呢，他也不否认他将要来做犹太人的王。所以其实你看到马可是很有心思，很有用意提醒我们这件事的。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又在行一件神迹，而那件神迹里面的对话再一次把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事情提出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四十六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进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上，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么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使他看见。然后这里呢，我们再看到丢下衣服。马可很有趣的，多次呢把丢下衣服这个动作呢都一直记录下来。我想凭着这些，我们把东西串起来，这是一种呢可以使我们把事情串起来的一个独特的。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作业报告，就是 PowerPoint， 然后呢一点一点一点把整个的内容的重点透过这样的串起来。见马可用着这样的，然后就这个脱一下衣服，那个大祭司也撕裂衣服，还有那一个跟主耶稣到一半的呢也放下衣服跑掉，然后主耶稣本身的衣服也被撕裂，后来复活的时候呢又是呢这个衣服的事情放下，要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串起来，才能够明白整个真相。那么在这里又在提起大卫的子孙。那当主耶稣骑驴子进来的这个时候，他们呢喊着说，在十一章第九节：“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说，我主大卫之国，那么就是这个是大卫之国的王来的，他是王的，他也是要来重建圣殿的。那既然是，为什么他不要用他的大能？为什么他不用他的能力权柄？就像你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八章你看到的，耶稣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他的，是那么有能力的意味，鬼也好，环境也好，而且不单喂养五千人，还有另外一次四千人，还有各种的这个病，有能力从他身上，他吩咐药就有。不论是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甚至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带着能力的主，在短短的八章里面，跟马可也没有给我们喘气的机会，他一件又一件，他一件又一件的这样，而且很简单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陈述，一幕一幕，就是要给我们看到这意味不是普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哦，因为我们犯罪，所以上帝要赎罪，罪一定要代替。这个是保罗的讲解，在这里还没有讲这么多东西，在这边这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实本身，这个事情是什么，要我们从这个什么的事实里面去感受，去认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被这样的一个事实再一次震撼，而我们愿意跟主认同。这里面是污蔑，似是而非，有理由但不足够，这里面是借题发挥，这里面是别有心思。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说，比拉多说他们因为妒忌他，他们也找到理由要害他，但是又因为妒忌他。这里面有是无知冲动，这里面有坚持自己的这个看法，如果你是的话下来吧， 你不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在犯的吗？你不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性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在流露的吗？如果你觉得这样很不好，为什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还有这里面有羞耻有羞辱，对不起，上个星期我把傅雷讲成傅聪了啊，不是傅聪去自杀，是那个是儿子啊，现在他还在这个英国，而且是这个钢琴家，是他的爸爸傅雷。尤其是我们华夏子孙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个耻辱，其实在耶稣的时代的罗马人也是一样，非常重视这个耻辱跟面子。这次我去了罗马，我肯定这件事了，他们太像我们中国人，这个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士可杀不可辱，耻辱是一个呢没有人要接受的，也没有理由应当接受了，这是应该不最不需要跟 不必要去接受的。但是耶稣却受辱，受耻辱，他受的可是很大的耻辱，因为十字架这个刑具是给那种最低级的犯人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比拉多也极尽借题发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的对犹太人非常没有好感的。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对一些种族我们常常想到要去羞耻辱的，我们平常也以各种的方式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上帝都在受，耶稣都在受这一些，受这一些我们人性里面最普遍的，常常我们天天都在发作的这一切，这才叫做救赎。他是不该受而故意去受，而又能够去受。你说如果他也用暴力，他也用他的能力来摆平这些笑他的人，再用能力从十字上下来，再用能力摆平比拉多，再用能力呢收拾这些祭司长，他也只不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位而已。他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他能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我们人性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光辉的一面，可以不嫉妒，可以不这个做小动作，可以呢不陷害人，可以不借题发挥，可以不假公济私，可以呢这个不伤害，可以呢宽容，可以放下，这些都只是只能够写在书上讲而已。而如果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都弄不死我的，我是神，因为你弄不死我，我是神，这样的一个不会死不能死的神，也只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而已。而我们真的问说，死真的可以解决吗？解决不是说我不会死的，你怎么都打不死我。现在的问题是，死会可以解决的吗？这件事情可以走过去的吗？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进入然后可以走出来的吗？我走不进去，你也推我不进去，你最多是这样的神而已。我们的那一个自我中心的那一种生命里面的那一种的这一种败坏，有可能跳脱吗？我们有可能活像另外一种吗？我们今天，我们多少的这一个文人，多少的思想家，多少的先贤们，还不是在努力追求孔子、孟子、释迦牟尼等等这一些人，我们都佩服的。谁能够真的给我们打造出来呢？谁真的可以给我们看到是真的是可以的，做得到的？ 上帝要向我们证明可以做到，人性可以有另外一种光辉面，生命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耶稣就是证明。上帝要借着耶稣这个犹太人向犹太人证明，自我中心的那一种捍卫自己利害关系滥用权力的那一种王，是可以变成一个造福人执行公义带来秩序带来正常，在你的治理之下做王之下是带来这一个，而不是呢私心，而不是呢假公济私，而不是陷害，而不是呢滥权。权力不一定是肮脏的， politics 不一定是坏的，是谁执行？ God has a politics to us， 以透过耶稣来向我们展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对人性的一个这个策略，让人的生命可以有一种另外不一样的一个情形。但必须是事实，上帝要必须向我们证明是做得到的。他是王，但是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做王，这才是真正的王。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就是王，七天的创造里面王提供存活，王维持那个整个秩序整个存活的状况，王使到在他的统治管理之下一切可以呢生养众多，各从其类，可以呢按照每一个的潜能每一个的可能去发挥。而神也说我们在地上来跟他一起同工，做他的代表治理。而当我们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神再从亚伯拉罕再形成一组人带领他们出埃及，当他们出埃及之后，摩西作歌十五章十八节说，耶和华你真的是王。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王，我们的人性，我们人不是缺什么，也不是上帝造的时候不好放一些什么我们会犯罪的因在里面，说我们会犯罪，圣经没有这样讲，是解经的时候神学这么说，这个是错的。当我们肯以主为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操作正常。当我们以自己为王的时候，我们就会加诸这一切在耶稣的这个身上，上帝要救赎我们脱离这一种，使我们从此真的有一个王可以我们降服的。真的，如果你信耶稣，你只是要耶稣救你不下地狱上天堂而不称主为主，你离信耶稣还很远。救赎就是使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做王，是我们真正有一个我们打从心底里面降服的一个王。而我们每一天降服在这个王，我们一直摆脱出我们那一种自我中心的那一种人性的阴暗面。而耶稣已经给我们证明，就因为他这样放下他自己，你不是王吗？你不是有能力吗？是，我是有，但是我不是用来跟你展示的，我不是用来呢捍卫我的，我不是用来向你证明我是的，我已经是，我不需要，我是用这个来为人缔造幸福，为人开创另外一种美好生命的。我不是为了要来捍卫，他不肯下来，表面上他是输了，但我们知道三天后 谁真的胜过。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这边看到一个事实，生命的那种败坏跟罪性是已经被转化的，因为有耶稣被罪来残害跟进入这样的一个结局里面受害。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希望，我们在他身上也看到榜样。什么叫做忍受耻辱？什么叫做捍卫？真正是做一个王，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尊重别人，更在意，更真的把我们的别人的理由听进去就是理由，还是我们说不，你借口？当然有时候是借口，但有些多少时候我们真正最真尊敬对方，甚至是一个错误犯错的对方，而真正尊敬他还是一个对方，一个人，还是就因为你既然错了，你什么都不用讲，你还有脸来见我？这个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处理事情的，只要你错，你是什么脸你都没有。所以呢，竟然有人呢就在恶毒到呢把人家过去的照片再把它放出来。里面我今天在讲什么，我相信你看报纸这几天在影视圈里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打从心里面我们以为当一个人错的时候，你就在我面前根本是没有立足点，我们是谁？连上帝都不这样对待罪人，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儿女？你还有脸讲话？只有我臭骂你两个小时你听就好，结果呢？我们有解决问题吗？我们有走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胜过大家一起胜过这个难处，家里面大家一起胜过这困难吗？没有，最多就是你不听我的话，你错，你害我们受害，不然你该死。各位，如果我们也只能够这样子生活，会不会太可惜了一点？神要带领我们一起去胜过败坏，胜过罪恶，胜过甚至我们做的错，甚至我们不小心，甚至我们一时做错的决定判断，甚至是呢明知错又去错的错。难道没有救赎吗？难道是不可能有救赎的更新吗？如果主耶稣不这样担当，主耶稣不这样刻意的承担这一切，他也用他的暴能力，他也用他的主权把对方打倒。你问你自己，真的有解决问题吗？让我们想想今天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里面，我们是怎么样解决问题？上帝应许我们，不怕我们犯错，不怕我们做错决定，不怕我们做得不好，只怕我们用最不恰当的方式去面对跟去处理，而使到事情呢，根本没有一个更好的。在这边，我们错了，祭司长错了，比拉多错了，兵丁们错了，群众的呼喊错了，神用能力而已摆平，他让这些错加诸在耶稣的这个身上。 而耶稣有办法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法，他受这样的鞭伤，三天之后他带给我们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医治。三天之后呢，前面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康庄大道，大家的生命能够跳脱出这一种互相的对立跟只有攻击，而是可以共创一种呢新的一种不一样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救赎的大能。马可被这个震撼，继续把它传讲，继续把它传达，让我们也一样，也让我们先被这一个来感动，来触摸。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的爱子这样子来面对人的罪、错误、伤害、耻辱、讥笑、无理、专横，你让我们因此，我们不会这样子来对待别人。你也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一切，不是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真的是能够化解，能够转化，还有一种完全新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一种新的。你真的是可以救赎跟医治的，罪和死是可以被转化转变。主啊，愿你这样的大能覆庇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愿圣灵交通感动，把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常常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帮助我们天天也背负十字架跟随主、向主。我们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